实话实说哈，我就没有想讲，所以的话刚才老师 cue 我的时候我也在抓耳挠腮。但是好处呢，就是我因为是在德国嘛，我们会有一些对美这件事情本身的讨论。但是说到美，大家就不光光是我们的外貌，对吧？长得好看是美，再延伸出去的话，在文学上，在艺术上也有对美的定义，所说的这个审美。所以今天我就和大家聊三个词儿吧，做一个英语小课堂。这三个词分别是什么呢？对，我们先看一下最简单的第一个词，它叫 look。 哎，这个 look 大家可能觉得很简单嘛，就是看呀。看什么呢？哎，它是一个动词名词化的这么一个词，翻译过来呢应该是外形外貌。但实际上大家说好看不应该是 beauty 嘛，对吧？ American beauty， 美国丽人。好看美丽和这个 look 它不是一个概念。我为什么要单把这个 look 拿出来呢？它是外形的意思。这个词在时尚界是可以怎么说呢，夸一个人一夸即中。如果说你这个人你的外形就是有这样的特质，模特特质的话，它和好看可能真的就不沾边了。它是一种什么样的审美呢？如果说这个人的外形 look 它好看，它是那种惊鸿一瞥，然后就让你过目不忘。我们学那个《洛神赋》的时候说过，这个翩若惊鸿，宛若游龙，和那个还是不一样。这个是说一瞬间的一个人的特质，这种特质让你这个模特有记忆点。因为刚才有人说吕燕嘛，说这个吕燕长得实在是不觉得她好看，没觉得她和我们的这个审美没有长在我们审美点上，但是她就是有这种瞬间的特质。所以她对这个模特的要求和我们现在这个审美西方的基础的标准完全是脱离了这个审美。第一个词 look， 你看、模特的咱们说肤白貌美大长腿，对吧？牙齿要整齐健康，还要年轻，基本26岁以后就退休了，对吧？维密的模特好像高龄的不多。然后他还有严格的这种身高体重的要求，就觉得这种长成那样的话基本上是一种病态的身材。但是你上镜和对这个作品所谓的时尚作品的诠释，确实是在模特界用这种常用的公式来要求你。比如说女模特至少1.75米，但是也不能高过1.80米，还要就是三围，对吧？34、24、34这样的。男模特呢1.83米以上，但是也不能超过1.92米。然后他的腰围要说丰腰，对吧？一个倒三角形，胸围39到40，这种公式来衡量你，就觉得像流水线工业线上卡出来的外貌。说了这个词，那我们再进阶一下，再讲三个词儿，一个叫 edgy 前卫，还有 chic 是时髦，还有就 strong 有棱角感。还有一个词我这里强调一下，这个词可能大家不常用，但是在时尚界会用它来定义一种另外的美。这个词叫 androgynous， androgynous 是中性的，雌雄同体的，咱们所说的中性美。这个是在时尚界目前可能最吃香的一批吧，因为它怎么说呢，可盐可甜的，所以它这种外貌风格就比较受众。实话实说，我刚才说的这些词都不能说一个人什么样的人他就符合模特时尚界的审美，因为模特自身他可能这个长相是与生俱来的，但是在时尚界的这个风云莫测的审美观，它是随着时间变化很快的。比如说这种一个秀，一个秀下来它要求的卖点，这个是有什么样的个性，接下来下面一个品牌，下面一个秀，它可能完全把它定位，它这个人物设计完全变了，所以对模特的要求也是很高的，就感觉你又让我清纯又让我这个妖艳的，好像实在是臣妾做不到。但这些都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因为艺术品的定价和这个评论家和消费者是紧密相连的，所以做模特也很惨呀。他基本上是用自己的 look， 他的外形作为一种商品去出售，还要得到大众的批判和认可，还要不停的去变化自己的这样带来的感官视觉的效果。所以想想一个词可以引出这么多。然后通过这个词我又想到一件事儿，就是有一些软件它不是，我就不说哪一个吧，但是我说的这个功能，社交软件可以向左滑向右滑，这个软件很神奇啊，向左滑是不喜欢，向右滑是喜欢。它大概是通过你的一些 简单的人物设置，就是说年龄，包括你的国家和你的职业和你的爱好，他可能先给你匹配一些，但是就是看脸，一张照片，哎，这张照片我看对眼了，我就滑，两个人都向右滑的话，我们就可以聊天，如果一个人向右滑，一个人向左滑，那你就没有基础，没有机会去接触到对方。但实话实说，这种互联网式的快节奏的审美批判或者审美配对的话，对我们来说，对我们的视觉神经是个挑战。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有这么一个研究啊，就是悉尼大学的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也不算一件研究吧，就是一个测试，一个实验。他就是找了一些受试者，然后在屏幕上大概三分之一秒的速度给你看不同人的照片。哎，对，一组大概几十个吧，比如说五十个、一百个，然后让你不停的去看。你想三分之一秒看一个人的照片，而且你马上要做出判断，这个人对我有吸引力或者没有吸引力，他是个什么样的节奏，你大脑可能都没有反应过来。然后同样的话，就是男生看女生，女生看男生，还有女生看女生，男生看男生，这么四组，发现一个什么好玩的研究结果呢？其实我们大脑在信息处理的时候已经过载了，你从眼睛不断的进入视觉神经，所有这些信息它没办法走捷径说吸引我不吸引我，所以它的判断依据可能越来越模糊化，到最后的话你可能看到大同小异，最可能会出现脸盲症的情况，就是说看着看着好像都在看一张脸。这就意味着什么呢？我们在这种社交的 APP 上，如果通过这种方式去选择潜在的约会对象或者人生伴侣的话，你会错过很多信息，单凭一张脸，最后的话你可能就也不知道长得什么样子。所以这种一瞥效应或者一滑效应的话，是在约会软件上一种特殊的现象吧。实际上信息量大的时候，我们就会通过一些大脑的这种筛选功能，导致我们对很多的潜在的这个吸引力很强的人把它忽略过去。那怎么办呢？有人说，那我不用这个软件吗？那你可以看两，可以刷两遍吧，我也不知道。所以这种快节奏的这种快餐性的外貌配对，其实是对我们，我觉得对我们自己的一种不负责吧。说了这个 look 第一个词，那我再说一个第二个词。第二个词我们就把它从人的外貌延伸到我们的文学和艺术作品上面吧。这个词其实大家都知道叫媚俗，它是一个德语词，很多人翻译成客气，因为德语就发音就是 kitsch， 我们就经常说德语，就说哎呀很 kitschig，就是太做作，那种扭捏做作 kitschig。 但实话实说，这个词为什么要翻译成媚俗呢？它是取自于明朝的一首诗，这个人叫高启，然后这首诗有这么一句话叫，不截取以媚俗，不掩简而灵尊。不截取以媚俗，鳌牙皆屈。鳌牙皆屈就是说这个很拗口，对吧？这个事情想弄得很高大上，但是弄得不通俗易懂，很拗口。不截屈以媚俗，然后言简是什么呢？言简是就是很盛气凌人，很傲慢。所以不言简而灵尊，就说明你不应该迎合世俗，故意的弄得好像很高深的样子，但也不要盛气凌人，把别人踩在脚下。所以出现了第一次出现媚俗这两个字。但很多人现在说这个翻译的不准确，应该翻译成客气。客气我觉得翻的更不准确了，因为它就是 kitsch 的这个发音，对吧？你两个字你都没法给它单独做解释。实际上我说一下吧，这个从语言学的角度上，这个词儿是在当时在德国的这个慕尼黑的艺术市场，它是个难得的方言，它那个是指 kitsch 和这个 kitchen， 就是咱们说的厨房，还挺像的。它指的就是这种清理污垢灰尘的这种工具，去刮呀，去这个磨呀，这种把这个灰尘给你打磨掉擦掉。然后这个词后来就成为了你这个廉价艺术品，你可能需要给它再加加工，变得高大上好看一点。但这个词不重要，为什么要说这个词它本身的意义呢？我觉得因为现在催生了这种对艺术品的崇拜，甚至不懂装懂的这种趋势嘛。它的这种趋势不是现在才有，但是有着这样的一个市民阶级的这种财力的崛起，大家都觉得啊，我是希望我能够阳春白雪呀，我是希望我能够有一个很好的审美观。那怎么样呢？我不懂我就先媚俗，大家说好的我都说好，把美先抬高了，然后人人都去追求的东西 那它可能就是美的，但实际化这种被具化标准化的东西它未必。这个词很有意思，当时没有被大规模的应用，直到了捷克的这么一个作家叫米兰昆德拉，他在《生命不能承受之轻》写了这么一个小片段。当时这个其中的一个女主人公叫萨宾娜，应该是女二吧，然后有个议员就开这个敞篷车，很豪华的敞篷车，领着她去兜风，然后她家的四个孩子坐在车的后面，议员呢就在一个草坪前把这个车停下来，然后孩子们就跑到草坪上面去玩，大概是就是附近有一个这样的体育场，有个体育场里面有个人工溜冰场，然后这个议员啊就好像很暧昧的这样的看着渐行渐远的四个小身影，转过头来对萨宾娜说，看看他们啊，就是他指着远去的这个跑向草坪的孩子们说，我说这就是幸福。然后就反问了，这个有点像刻意的去解读幸福，我说这个，我记得原文是大概是这样，就是这个参议员他怎么能知道孩子们就是幸福的呢？他是能读懂此时孩子们的心情，还是能知道了解他们的灵魂深处？而且他就是在这一瞬说啊，这就是幸福，万一他一回头其中三个孩子把另外一个孩子给揍了呢，那这种情况又是如何解释的话？所以单凭这么一个依据，就是这种非常不靠谱的感觉，就把它定义成幸福，就是在媚俗的王国里实施这样的心灵专制，媚俗而激起的这种情感好像能让大多数人来分享，然后激起别人的这种感动的泪水，然后这种感动的泪水让大家觉得啊，全人类一起在为操场上奔跑的孩子们感动，多美呀，这既不美其实也不幸福，它可能就是对媚俗最好的诠释。所以说当时流了两滴泪，第二滴泪是使媚俗成为了媚俗，人类的博爱都是只能建在这种媚俗的基础上。其实它是一个递进关系，实话实说，他说的这种媚俗呢，就是一种自我感动，或者是这种自我的伤感。首先啊，我感动了，我感受到了这种悲伤的情绪，然后我是难以自已的这种情绪，非要和别人一道分享，就说啊，这就是幸福，指着这帮孩子。然后呢，因为我意识到别人能感受到我的心情，然后我又把这种情绪再放大，就是波涛汹涌的感觉，最后上升到了这种崇高的全人类的境界，但实际上就是假大空，对吧？既不崇高，也没有这样实实在在的这种全人类的体验，它只不过是给它附加了这种意义。然后当赋予了这种崇高的意义感的话，你又被这种自己赋予的意义所感动，很有意思吧？所以实话实说，媚俗呢，就是在一种你无法去真正的体验，或者是你强加于别人这种体验，然后把自己这种自我愚弄的这种体验，或者是趋向于让大家都感同身受的体验去扩大化。那再说说这个为什么媚俗这个词儿不好，或者是这个词被这么恶意评判呢？实话实说，很多艺术家对这个词都有了定义，包括叔本华呀，包括后来的这些文艺创作者，刚才我说的米兰昆德拉这个情景是对他的最深刻的一种表达。克奇在艺术的美的追求中，他起了一个反时效果，就是自说自话，而且自我感动，但实际话还是不明白。那我想办法举个例子吧。哎，对，举个什么例子呢？梵高，假设大家看到梵高的这个星空啊，觉得很魔幻，对吧？这个线条都是扭曲的流动感，很神奇，完全是一种陶醉在这种很强烈的自我表达意识中。但实话说，你说梵高他媚俗吗？他客气吗？那肯定不是啊，因为首先他画的就是没有去考虑到这个用什么颜色会得到大家的喜欢和感动，他只是希望能够表述自己的艺术追求，他每一笔画的都是自己心目中的星空。但是假设这个梵高出名之后，很多人用他这种调性，这个风格去模仿，刻意的做作，去用他来表示说啊，这个是我的对审美的认可，我去争相去模仿他，用他的这种风格来赚钱，这种行为呢就可以说是媚俗，是一种廉价的审美体验。所以他美不美呢？他不美。他艺不艺术呢？他也不艺术。而且可以说这种故意去做的这种人，他还是丑的。这种丑不是说长得丑，而是他这种行为可能就是对美的一种罪恶，是一种 打了引号的犯罪行为。但实话是说，那我们普通人我们不可以媚俗吗？我们不可以说大家说好的我先接受我再去衡量，可以啊。所以这个媚俗这个字不要把它太强加成这种，哎呀你不懂，你不会，你不明白，你不够艺术。它可能是我们普通人通往艺术殿堂去审美的一个必经阶段。所以我又说第三个词，第三个词的话也是今天最后一个词，因为我实在不知道讲什么了，已经开始胡说八道了。这个词叫什么呢？是个英文词，叫 camp。 对，跟大梦老师说 camp 不是那个 campus， 不是校园。它的意思在牛津英语词典中解释成豪华的、铺张的、夸张的、浪费的、戏剧化的、不真实的。那这么一听和媚俗好像还有一丢丢像，但并不是，这个是治疗媚俗的良药，所谓的用魔法打败魔法。这个 camp 它在一定成就是在一定程度上是故意的，故意去用媚俗治疗媚俗。哎，听起来就好像很晕啊，怎么能用媚俗治疗媚俗呢？我来举个例子吧。比如说广场舞，大家都觉得啊这个东西哈、啊、很又俗对吧，又就是那种大俗即大雅，但是它属于可能大家提到广场舞确实是大众性的大俗。但是假设哈，在一个当综艺节目突然就是反其道而行之，年轻人开始用本草纲目跳广场舞，或者是跳这个用凤凰传奇跳 keep 的做健身。所以这种反向而行之，它这让人不反感，反倒是有这种虽然你刻意去做这种俗气的东西，然后给到你一种搞笑的效果或者是意外的这种喜剧反差，这种就可以说是 camp。这种 camp 其实实话是说是种怎么说呢，高人一等的精英文化对庸俗文化的一种刻意丑化，但是因为他故意去做又变得好看。所以人就是很矛盾对吧，你故意去模仿人家一帮年轻人去跳广场舞，或者是一帮人用本草纲目去不是本草纲目，用凤凰传奇去跳这个街舞或者是怎么样，就这种反差，他可能未必是去糟蹋这种大众的趣味，他只是用那种最通俗最常见的东西在大众的这个乐趣上给他做一些改变，也可能说我给你拔拔高做成一种哎普世的这种 camp 爱好者，用它来一种用温情去对抗媚俗吧。而且这个词它不是传统的审美，你不能说它什么是恶趣味，什么是好的良好的这种趣味，什么是好的审美，什么是坏的审美。因为丑本身它的定义它是比美要扩大化的，而且至少大家知道这个东西不好，它才能知道反向什么是好的。所以很多东西比如说我们现在在衣服上印些 logo 呀，或者是去觉得刚才我说的这些词对它有一个新的眼光去认识啊，和我们父母眼中的这些美呀审美呀好看呀都不着边，甚至他会说是什么东西乱码七糟不伦不类，但是咱们就可以说啊，我们是 camp， 我们是坎普，我们是用这种新的行为艺术去对抗媚俗啊，用魔法打败魔法。讲了三个词，这个词都是我自己理解，所以大家如果觉得讲的不对的话欢迎批评指正，我尽量给老师争取点时间。老师我完成任务了，实在不知道讲什么了。